好，我们今天看沙漠记上27章28章2章，沙漠记上27章28章2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叛逃这件事情哈、啊？叛逃，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中国呢有不少的人呢叛逃，逃离中国大陆这个国家到外国去。当时呢，我们的评论呢就说这些人是投敌、叛逃、反革命，你怎么说都可以。可是你们知道吗？3000年前呢，大卫呢也做过这么一件事情。有谁知道大卫做过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读27章28章之前，我们诚心的讲，大家都听过大卫王，对不对？有没有人听过大卫王曾经投敌过这件事情？在座的没有哈。其实大卫王曾经逃离过以色列，到什么以色列的敌人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去投告非利士王贾吉王，1年4个月的时间，大卫也曾经什么投敌过，大家都不知道吧？27章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我们等会再来看我们怎么给大卫什么盖棺定论，他投敌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先来读四节圣经，27章1节读到第四节，请。
当他心里说，你有一日我却在扫罗手里，不如老人被利士比，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人境内，就必言话不再牵制我，最好我可以控制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这里他的600人和人带着王拿了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他们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就是军人
好，大卫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要去投靠敌人？投靠谁呢？非利士人什么王？加特王叫雅吉，对不对？他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呢？啊？
政治避难。
你们以前都不知道啊，大卫曾经投敌过1年4个月的时间，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扫罗要什么？可是扫罗杀他这件事情也不是今天发生的事啊，对不对？扫罗10几年前就开始一直要什么？要杀他了嘛，对不对？为什么5年前他不投敌呢？10年前他不投敌呢？今天为什么要投敌呢？你认为呢，赵宇？以后不坐这里了，他的认为。没有啊，逼迫很厉害啊。为什么？你看啊，大卫他心里怎么想？他说必有一日我死在什么扫罗手里，不如什么逃奔非利士地去，不如逃奔非利士。为什么他会突然间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呢？我们知道过去几十年扫罗一直追杀他，对不对？神有没有让大卫被扫罗逮到过？
没有，
对不对？神没有嘛，神一直保守他嘛。可大卫怎么突然间这个意念特别特别特别的强，对不对？我们实际上经常我们做事的原则哈，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已经想了很久了，可能1年，可能2年，可能5年，可能10年，对不对？本来就很想把这个儿子赶出去，大学毕业以后也不去外头找工作，然后住在家里，对不对？可是突然间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让你下定决心什么？不怕万难是吧？就撑起身体就把他赶出去了，对不对？我相信呢，大卫呢一直想逃离扫罗可能有一阵时间，那什么事情让他真的下定决心呢要离开以色列呢，到敌人那里去呢？是什么事呢？那当然看26章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26章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还记得吗？啊，大卫第几次不杀扫罗？
第二次
不杀扫罗。我相信呢、啊、他一次两次的不杀扫罗呢，他这经过了这两个事件，他实际上看成什么？扫罗是什么？无可救药了，对不对？本来我们是想说以和平来联络，我跟你示好，那次都快把你杀死了，什么我还是没有把你杀死， 希望什么能够感动你，一次不行什么，两次什么能够感动你。我相信啊，第二次之后他看到扫罗呢是没有办法什么再改变的，而可能呢他这时候他的很厌倦他逃难的生活，无论如何怎么样呢，他呢就逃离开了。那么逃离开这件事情呢，如果你们今天有时间去看解经书，很多的今天的学者，我不知道子平姐姐在这里，她是神学院毕业，很多呢圣经的学者实际上是什么责备大卫，是在骂大卫的。我跟你们诚实的分享，他们说大卫离开不好，投敌不好，再怎么样你想嘛，过去十年神也一直保守你，也没有让你死过，也没有让你缺乏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二十三篇他也写了，对不对？为什么就逃了呢？但是呢今天我们仔细来想，大卫投敌这件事情是好还是不好，我们用另外一个观点，等会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好不好？我们先来继续读下去。他呢到非利士人的地方，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才来判断他是不是真正的投敌，好不好？我们先把第五节读到第十二节把它读完。先
大卫对耶和华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另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立王祭主，仆人何必与王蒙恩基督呢？当你眼前就将许多万德了，以你许多万德祭主大卫到了祭主，大卫在非利士人仆人面前与以色列大卫和兄弟大卫上祭，今天我们祭主祭主的
在第七节哈，二十七章第七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多久？
1年零4个月
的时间，他逃离外国，逃到英国、美国、法国 whatever， 然后呢再回国，对不对？1年零4个月的时间，他逃离，投奔什么敌人？我们先来 ，before 我们给大卫呢一个 judgment， 我们给他一个评论，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给他评论之前，我们先来问一件事情。大卫在这1年零4个月的时间，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错，他是到敌人那里去了。这段时间他做了什么事呢？啊？喂，妈妈，你说他做了什么事？卧底啊，他说他卧底。没有错啊，他说卧底啊。他做了什么事呢？
攻击。
攻击哪里 ？Grace。
西处人。基巴人、
亚麻利人，这几族，这几族都是什么？以色列的朋友还是敌人？
敌人，
都是以色列的敌人，对不对？而且从苏尔直到埃及，就整个的犹大国的南方，以色列这块土地的南方，大卫什么？这1年零4个月，好像我们如果看这圣经哦，他没有闲过哎，他都要打谁？打那几族的人，对不对？而且呢他杀了那地的人，无论男女，有没有留下一个？
没有。
大卫很残忍啊、哦、大卫有他的思想，他为什么不留下一个人呢？
好像以前神讲过说要把他们杀掉，
亚玛利人哈，一个都不留，没有错。那大卫不留下一个人，除了说神的话听神的话，亚玛利人不留下以外，还有什么目的呢？
隐藏真相。
隐藏真相，他把这些人呢逃到亚基王那里去告诉，对不对？
对。
那么呢，亚基王以为大卫做什么事呢？ 十一节告诉我们，大卫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谁？告诉非利士人嘛，告诉加特的王，对不对？他常常这么做。那个呢，接纳他的那个加特王呢，叫雅吉的，以为他做什么事呢？以为他去杀以色列的人呢、啊。好、哦，所以你们今天没有问，或许会有人问说，哎，雅吉王为什么会接纳大卫呢？因为雅吉王知道什么？大卫一直被扫罗什么追杀，扫罗当然是以色列的现任政府的王，你被现任政府迫害呢，他以为你也是现任政府的敌人，对不对？我们呢有为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成为什么？成为朋友了，对不对？对，所以雅吉王接纳他，以为呢他可以利用大卫去打以色列，对不对？大卫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请问他有没有杀过一个以色列人？
没有。
他有没有做过一件伤害以色列人的事情？
没有。
OK， 大卫有投奔的表面行为，对不对？大卫有没有投敌的实质？一点都没有。你们同意吗？大卫一点都没有投奔投靠敌人的实质。好，这时候让我想起今天现代也很多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个钢琴家叫马思聪，对不对？傅聪，小提琴家叫马思聪，对不对？这两个如果你们从中国大陆来就知道他们都做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们都投敌呀、啊，黄英知道吗？
你知道有个书名吗？写的马思聪叫那个爱国的叛国者，
是爱国的叛国者，是矛盾，对不对？爱国的叛国者。当时呢，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系的主任，小提琴是一流的。傅聪呢，当然是钢琴家。傅聪的儿子傅雷，他写了一本傅雷家书，中国大陆无人不晓的，所以每个人年轻人都有一本傅雷家书，自己的好像也要修养得很好一样的，非常有名。这两个人是那时所谓的叛国者，对不对？所谓的叛国者，当时呢，中国大陆给他们定位就是叛国者，毫无疑问的反革命，对不对？可是呢，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不知道马思聪情况，我知道傅聪后来又回来了，对不对？后来呢，中国大陆又叫他叛国者吗？根本没有，还回来北京开什么音乐会，变成什么黄英所说变成爱国者。因为他在国外的这段时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伤害中国人民的事情，也从来没有说过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别的不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袁志明就好了，六四时间多少的学生也是什么投奔，对不对？当然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啊，法国也不是我们敌人，对不对？但他们真的是逃离了国家，你们能说他们是不爱国吗？不见得吧，不见得。我们今天实际上最后看他的言行举止，对不对？我们知道呢，这些人实际上很多人都是什么爱国的。我相信有些人叛国，有可能是反政府，但大部分人呢都是热爱祖国的，热爱中国人民的啊。大部分人，大卫这时候呢，我们看他是有投敌的什么表面现象，对不对？他有没有投敌的实质？
没有。
没有，大卫一点没有投敌的实质。大卫的内心从来没有反对过以色列，也从来没有真正投降过，也没有帮助非利士人说什么出谋划策，说哎，我们怎么样来打以色列，对不对？英文有一句话啊，英文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the heart。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哈、啊，他说问题的中心啊，所有事情所有问题的中心，实质中心是什么？是有关你心的问题。你不管做什么事，你看一个人的内心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大卫的内心从来没有什么投敌过，从来没有投敌过。好，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个人的行为啊，怎么样评论他，真的是看他的心。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或许他说的话伤害到你，做一件事情伤害到你，生意之间也是，可是要看他的内心，要看他的内心。神呢、啊、今天看我们呢、啊、也是看我们的内心。我在想大卫的内心从来没有想要什么 反对过以色列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来看呢、啊，我不知道很多解经书说大卫没有好好祷告啊，所以呢就离开了以色列啊，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好啦。最后怎么样？我个人的认为哈，这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那我这个结论呢、啊，先暂时呢停在这里，等下个礼拜我们最后三章一起来看，我再告诉你们为什么这是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好，那我们暂且呢，我会让你们知道，你们如果去看解经书，有不同很多不同的看法。大部分说大卫这时候缺乏信心，没有好好跟神祷告就逃了。好，但我比较不认同这个说法，但是无所谓，什么说法无所谓，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那我们继续来读第二十八章，我们先来读读五节好不好？二十八章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请。
那时耶利米先知去取经，要以色列的大大，乃是对大大说：要知道你和你的人都要与我同在。大卫回答说：无论人做什么事，我都知道。乃是对大大说：这样我与你永远都不会做的。
好，先读到这里。现在呢，二十八章的这件事情呢，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的一个事件。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以色列人怎么样？打仗。非利士人那时候聚集全国上下的军旅，要跟以色列人来打仗。实际上，这场战争呢，是扫罗做王的什么？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我先告诉你们，最后以色列是失败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呢，第一任王扫罗就死了，就没有了。所以这场战争跟大卫投敌有关系，跟扫罗后来一起求问交鬼事情都有关系。这是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ing of the first Samuel， 这是撒母耳记上结束的什么所看到的最后的一件事情。所有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都是围绕着什么？一场战争。什么战争呢？非利士人要来什么？跟以色列决一死战，跟以色列决一死战。这是国家的危机，对不对？在这国家的危机当中呢，我们来看以色列这时候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什么？大卫。一个是将来的王，一个是什么？现在的王。这两个个人有没有危机呢？国家有危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危机？大卫的危机在哪里呢？敌人，你如果投靠到敌人那里去，本来两个国家不打仗还好，对不对？大家记得吗？我们那个，你们有没有申请过美国公民？有没有？有没有申请过国民美国公民？特别是我们这些所谓的移民 naturalization 的，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都要让你填一条，如果你跟你出生的国家，如果美国跟你出生国家打仗的话，你要站在哪一边，你一定要填的。我们有个同事是伊拉克人，他想成为美国公民，人家在 interview 的话就问他了，在会面的时候问他，如果美国跟伊拉克打，你要站在哪边？他当然我站在伊拉克那边。他 interview 有没有过？当然没有过，对不对？当然没有过。但是我知道很多我们中国人呢、啊，实际上在前世代我们都撒谎了。啊，我们是希望不要发生，我们真的希望不要发生，我们是希望不要。大卫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在这里，好死不活，他跑到了这个国家法国，早不跟中国打，晚不跟中国打，现在要跟中国打，他想后悔当时逃到美国多好，对不对？大卫逃到非利士人之后，非利士人呢？结果决定做什么事，要来跟什么以色列打仗，而且那个要不要带大卫一起去打？
要
大卫一起去打，对大卫是不是危机啊？难怪呢，现在很多圣经学者去批判大卫，当时没好好祷告神，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所以现在你看问题来了，大卫怎么办呢？人家假期王说 我要你跟着都跟我一起出战。大卫怎么说呢？仆人所能做的是王必知道。大卫是讲实话吗？他也没有说同意，对不对？王必知道，我心里是觉得什么王必知道。我想大卫跟大部分 interview 的人一样啊，要申请美国公民啊，心里知道去你的，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了啊，我们是希望不要发生。好，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很热爱，也给我们很多的东西，真的很自由，宗教自由非常好，以神为基础，特别是过去建国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是用这个例子来看大卫当时的背景。大卫这时候面临这个个人很大很大的危机，他逃去的国家要他跟着一起去什么？打他的祖国，打他的祖国。而且人家说我要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护卫长是哪里逃不掉的，对不对？你要当后勤也不行，对不对？大卫有的想，哎，要不我当后勤工作吧，你往前面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大卫来讲是个什么很大很大的危机。大卫这个危机呢，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这个礼拜我们先来看现代的这个王，现任这个王叫什么名字？扫罗。扫罗的危机在哪里呢？那时沙漠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对不对？扫罗呢，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的时候来到苏甸安营。扫罗怎么样？他做王，他总要聚集以色列的军队，对不对？要来跟他们抵抗，对不对？扫罗在基利波什么安宁，基利波，基利波是基利波的山，基利波山很有名的地方。后来呢，告诉你们，后来扫罗是死在基利波山上面，扫罗就在那边。然后扫罗的危机是什么呢？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怎么样，就惧怕，而且心里什么发颤。我们看到扫罗面临着他个人的危机，对不对？因为他是一个国家的王啊，他要带领全国去抵抗什么非利士人的打仗。扫罗这时候是勇敢的呢，还是害怕呢？害怕。扫罗面临着危机，他害怕，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扫罗就最后呢，他做什么事？我们先来读好不好？第六节开始读，读到我下面停为止，请。面临着个人很大的危机，对不对？他身为一国之首，战争来了，他非常非常的害怕。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好像还不错，对不对？他做什么了？他去求问什么？耶和华，耶和华却不什么？不借着梦，不借着巫灵或先知什么回答他。你们在这里会不会有个纳闷呢？他就问神，这件事情应该还不错嘛？本来问神对的嘛，可是神为什么不回答他？啊？我感觉
神是抛弃，但是好像神会抛弃。
啊，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好像神不抛弃人，神为什么不回答他？
他从来不按神的意思在做事情啊。
我想哈，有的时候你要理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哈，为什么春红跟赵宇啊老是搞不好？你要他们两个哈，你要是问他们两个之间发生什么事，多少次他叫他怎么跟他约会啊，到哪里吃饭总是迟到，总是迟到，一次两次啦，以后呢，你们才知道什么？为什么搞不好？刚刚 Grace 说的没有错啊，扫罗在这边真的是有这个原因。我们今天如果你只看这一节其实大家会奇怪，扫罗来问神很好啊。神不是一贯的思想，凡是寻求的他都必什么让你寻见吗？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吗？凡叩门的都给你开门吗？扫罗这时候不是来叩过门吗？不是来问过吗？可是我告诉你，扫罗问了多少次了，他有哪一次听过的？神给他交代多少次任务，对不对？叫你上次叫你来开 party 带鸡来，结果你说你忙啊，什么都没带来，害得一群人都没动心思，对不对？第一次算了，第二次本来不想叫，给你一次机会，叫你来带他牛肉来，还是没带来，说什么儿子生病啊什么，对不对？下次呢还叫吗？啊，我相信着。我们来读一节圣经，扫罗呢为什么会这么做？来读第十四章。十四章我们从三十六节读到三十八节，沙漠记上十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扫罗曾经也问过神，神也不回答过他。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
扫罗说，我们不如愿意下山去战争，强强的战争
先读到这里。这边呢让我们看到旧约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思想，对不对？好像就是谁犯了罪了，有人犯了罪，神什么不回答他。好，那这边呢很显然扫罗自己不单是犯了罪一次两次，扫罗违背了神多少的诫命。神给他最后一次考试，给他叫他去杀亚玛利人，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叫他全部杀掉，明明白白讲的白纸黑字，考卷是这么讲的。结果他有没有这么做？他没有，一次两次。如果你要了解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我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只有你们两个才知道，只有扫罗跟神才知道。而且扫罗呢也没有一颗悔改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回答你。但是呢今天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神每次一定会回答你，神必定应允你。但是神知道扫罗要问什么。好，扫罗呢这时候呢他问神，神不回答他，对不对？他跟神的签呢已经通通断了，对不对？接下来他就问谁呢？问去交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逻辑有点太快一点？今天呢如果呢你有一件事情你不明白，我们都是我们现在问神，对不对？假设好了，假设你问神，真的祷告祷告还听不到神怎么说，你接下来你想你会去问谁？当然不会去问春红了，对不对？开玩笑。接下来我们会去问谁？你会先去问交鬼的吗？问牧师身边的人，问一些属灵的什么长辈伙伴同伴，问一些什么团契里头的一些人，对不对？扫罗有没有这么问啊？为什么？我想啊，这时候让我们看到扫罗实际上很悲哀，因为他已经是孤家什么，他孤家寡人了。他前面我们看到一个故事，当扫罗躲到一个圣殿里头去的时候，扫罗大卫躲到圣殿里头去了，扫罗后来知道这件事情，把祭司全家都什么都杀了，先知呢也逃到什么大卫那里去。而是他对底下的人的领袖的作风呢，他领袖作风怎么说？大卫有给你们千夫长百夫长当吗？大卫有给你们房子住吗？大卫有地给你们吗？他这种领袖的方式对不对？ 不对，大卫呢，扫罗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点啊，扫罗在这里已经孤家寡人，没有一个人他可以来商量，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我们一起来为我一起来祷告，他没有，他跟神的牵的断了没有，他跟人属灵同伴的牵的断了没有，所以他只能去问谁，教会，因为他心里头实在是很 desperate。 我知道呢，他冥冥之中他有一个预感，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战争，我相信，我相信，但我们不知道，但 很显然告诉我们什么，他很想知道这场战争的结果，他很想知道怎么去打这场战，他很想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他就问什么交鬼的，天也不通了，人也不通了，知道就问什么，问交鬼的，他就问交鬼，他就问交鬼呢，交鬼说你要让我帮你找上谁来呢？他说谁呢？他要找沙漠，他问为什么要找沙漠，可以理解吗？因为在沙漠活的时候，神经常是通过谁来跟他讲话？
沙漠。
他这时候想起什么？哎呀，以前沙漠还是不错的，对不对？以前这个他真的还是不错的，经常能够讲话，尽管呢有的时候忠言逆耳，对不对？但是呢他想起还要把沙漠交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着这问题呢，扫罗去找交鬼的妇人，沙漠从地上上来，这个问题呢上个礼拜那个牧师詹牧师也讲过，这是圣经的一个什么难题，这是圣经的一个难题，也有不同的说法。你如果去看解经书，可能有十几种说法。有人说沙漠上来是假的，有人呢说是真的，是个特殊情况。有人说神呢是让他真的上来，要对他讲一句话。我们先来看呢，上来的这个沙漠真的假的，我们先摆在一边。他跟扫罗说了什么话，好不好？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一直把它念完，请。扫罗讲的一番话，扫罗听了也要吓死了，对不对？我们来看沙漠跟他讲了什么话。你们认为沙漠对他讲的话是对还是不对？
对，是对。
是对吗？
对，
百分之百对哈。沙漠跟他讲话都是对的。沙漠跟他讲话是不是神的意思？
是。
是吗？沙漠怎么说呢？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了，且以你为敌，你何必什么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什么国权，对不对？赐予别人就是什么
大
卫，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大卫将要什么做王，将要做王。以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对吗？恼怒亚玛利人，扫罗最后做的最一件得罪耶和华的事情就是没有杀掉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子行。 而且告诉他将来的事情。明天扫罗要怎么样？明天你和你众子必与我什么在一处啊？必与我在一处，有的时候是好，有的时候是不好、啊。必与我在一处，跟死人在一处啊！耶和华必将你交在什么非利士人手里。撒母耳讲的话对不对？是神的意思吗？我相信是神的意思，我相信讲的话都是对的。啊，那么这个呢？那上个礼拜詹牧师也讲了哈，他说他把这个问题钉在墙壁上哈，基本上呢，我们也都是不愿意去说我们讲的是对的。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什么？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神呢允许撒母耳或者撒母耳的 image 上来呢，来对他讲这句话，这是我个人的倾向。那我讲的不一定对。那我知道詹牧师说，他说这个是不一定对啊，鬼也可以照神的意思，但我觉得鬼没有必要照神的意思来讲。我是觉得神在这里啊，我个人比较认为哈、啊，神在这里呢要给扫罗做个什么宣判，因为扫罗要死了，要有个什么交代，而且神做的事情呢交代不是盖棺定论，在他死之前先给他定论，你为什么会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看法也不一定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知道，明明白白知道一点，死人是不会再上来的，这是肯定的。如果有的话，只是一个神允许，只是一件事情，那是不是撒母耳真的上来，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他讲的话是绝对是对的，或许是让他看起来像撒母耳，神借着这个事情来跟他说话。但有一点很肯定的，神在这时要对扫罗做个审判，做个什么宣判。好，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也不是交给这妇人，有一点我要修正了，不是交给妇人把什么撒母耳叫上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很重要哈。第十一节哈，十一节，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就还招了没有，还没招就看见什么撒母耳，所以绝对有一点肯定，绝对不是交给有这个能力把人死人叫上来，我们不认同这一点。我们也知道今天也没有死人能够上来的，或许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神呢、啊、能让什么扫罗看到什么好像是撒母耳，是不是跟着他我不知道，神完全有这能力，但是目的就是对他做对一个宣判，对他宣判，扫罗做个宣判。那我们知道扫罗听了以后他就吓死了。接下来呢发生的事情，29、30、31章，我们叫事情呢就照着什么29、30、31章，就照着神在这里对扫罗的宣判什么一一的什么应验。最后呢扫罗跟他的众子三个儿子通通死在什么非利士人的手里，在这场战争。最后我们看到大卫什么也要做王，也要做王。那么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功课，对不对？扫罗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是不是很悲哀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曾经是以色列的王，哎，大家不要忘了，当神召扫罗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看到扫罗是什么样的一副 picture 呢？还记得吗？他比众人高还是矮？高多少个头？一个头，对不对？而且他长得帅不帅？
帅，
容貌俊美，对不对？百姓看了欢喜不欢喜？
欢喜，
欢喜快乐。而且他带领以色列人打了第一场战争，他救了基列亚比人，人家还夸奖他的时候，他说什么是耶和华所做的，那个王所做第一件事情好不好？
好，
他曾经也好过，看来这是悲哀不悲哀啊？非常悲哀，真的非常悲哀。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没有神帮助的人生啊是何等的痛苦跟黑暗，你们同意吗？没有神帮助的人生是何等的黑暗跟痛苦，因为大部分的时候你不会想到神，但是你个人、你的家里、你的国家总要遇到一个什么危机。当危机来到的时候，我跟你讲，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你。当你的亲戚、你的父母、你的奶奶、爷爷得到一个癌症 terminated disease 或者生病昏迷在那里，谁可以帮助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医生也没办法帮助你。你那时候一定会来到神面前。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你可以去找谁呢？没有神的人生是何等的痛苦跟黑暗，对不对？因为什么呢？ 有许多人生当中的最终的问题跟疑问，只能神可以来回答，我没有办法帮助你。 Grace 的姐姐现在在医院的，我们真的很想帮她，她没有办法，只能她跟她的姐夫自己来到神面前寻，只能神给他们心里的安慰。我们跟她讲祷告也很好，但最终呢，能够帮助她的，能够知道答案是谁，是神。有谁知道明天呢？不用说你们现在病人，就是我们健康的人，或许明天遭遇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啊。 Nobody knows， 对不对？很多的范畴，人生的答案疑问，都只有什么神可以来回答你。所以没有神的人生呢，是何等的痛苦。另外一个应用呢，很重要的应用， Keep our channels with God open， 我们跟神之间的这条渠道呢，一定要把它打通，不要像扫罗什么，这条渠道已经关死了，这条门已经关死了，他再来问也是假的，神已经不回答他了，对不对？两三次的 party 都不带东西来，对不对？下次也不会再叫你了，对不对？跟神的签了什么 be open， 跟弟兄姐妹的签了什么要 open， 要 open、啊、跟教会的这些同工属灵的长辈呢的签了要 open。所以呢 if you can do that， 你如果跟神的关系打通，跟人的关系打通，你就不用去跟死人讲话，你就不用再去找死人了、哦、很重要。扫罗跟神的关系断绝，跟人的关系断绝，最后只能找什么，找死人谈，多么悲哀的一个人生、哦、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功课。同时呢，我们也学到呢，神呢不是不回答我们，好，我们要理解神为什么不回答我们，不要等到扫罗像 the last minute 他说神不好，神不是不好，神了解你。我们要讲的一点，如果你何时何刻真的是要悔改来到神面前，谁一定会回答你，谁一定会什么会接纳你。最后呢，我们看到二十七章，扫罗呢、大卫呢，我个人认为大卫不是真正的投敌，或许呢表面上有投敌这件事情，多长时间，一年龄多少，
4个月，
你们都记得非常好，大卫曾经投敌过，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大卫的内心呢从来没有什么投敌过。神看人是看人的什么内心，不是看人的什么行为，要不然的话，如果大卫只做过这么一件事情，他以后甭想再当什么以色列的王了、以色列今天呢，一个政府，一个人民百姓，很难再接纳一个什么犯这么大错的人。最重要的一点，大卫是将来的什么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神在这段时间让大卫经历这些目的在哪里？大卫将来要做王，对不对？可是大卫现在在逃难的事情，有没有在做王的事情？他为了逃命都来不及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啊，大卫在投敌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再来读一下、啊、第十节，27章第10节，亚基王对大卫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了？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什么的南方，基尼的南方。神在这里让大卫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大卫人在国外，在非利士人的地，怎么能够建立大卫的王朝呢，王国呢？实际上啊，大卫在这里已经在为什么他自己犹大的国。我们知道以色列分成犹大跟另外11个支派，对不对？犹大是在南方这块地方，在逃难的时候，神已经让大卫在什么收复什么犹大的什么犹大的土地。他在这段时间，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他已经跟犹大南方这几个地方的所有犹大的百姓长老们建立什么很好的关系，因为他是帮助了他们，所以神有他的美意，神有他的美意。而且扫罗死之后呢，大卫先做的是什么？犹大的王，因为以色列的地其他11个支派还没有接纳他，先接纳他是谁？就是犹大王。为什么会接纳他？除了大卫本身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以外呢，他在这1年4个月的时间，在犹大的南方打了许多的敌人，收复了犹大许多的土地，帮助了犹大的许多的百姓。神已经在这里慢慢的在预备什么？大卫先做什么？犹大的王。 犹大的王，神有他的目的。二十七章、二十八章我们就讲到这里。二十七章就是一件事情，大卫投敌非利士人多长时间？1年零4个月。大卫投敌呢，是真的投敌假的投敌呢？你们自己去判断，你们不一定要听我，因为你们去看解经书也把他骂了，说他没有好好祷告，你们自己去想好不好。我相信神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很多事情上面也有他的美意，有他的计划，有他的计划。二十八章我们看到，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扫罗呢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去找什么交鬼的什么妇人。那么这件事情是圣经的难题。至于撒母耳呢，是真的撒母耳假的撒母耳，你们自己也去判断。好，那我相信他讲的话呢是真的，是神要对他讲的话，神对他的审判。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五分钟，今天时间比较长。Any question？
我有问题，他那个叫28章6节，耶和华说：“你梦过乌灵，我亲自回来拿乌灵什么？”
啊、哦，任何乌灵、
嗯，
谁可以回答？
屋里有像皇帝的陵墓。
子平姐姐可以回答吗？
嗯，我离开德进入我的印象，屋里就是当地民间他们的这个东西去问神的。这当中我觉得大部分是从生活当中。因为我是在台湾长大哈，我比较了解台湾庙，台湾人民地方宗教去庙里问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圣杯，就是像我问一个问题在神明面前，然后我就
抽个签，对，
那个乌灵就像那个。那我有听爸爸说过，像在大陆，他们以前在大陆上也有人不知道答案的时候，去问那个鱼